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今天再三给同学们讲清楚，千万做到不要执着。不执着就是虽然有一切冷暖寒暑刺激骂你诽谤赞赏等等，那么你们都应该视而不存分别，心里面如如不动，这就叫不执着不存分别。至少同学们应该做到无所谓，先来一个无所谓，再来慢慢证到不执着。本来经书上不应该这样讲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个方法，先无所谓，大量一点嘛，执着啥嘛，一切都不要执着它，最后逐步逐步的就对了，就能进入境界。法尘者亦对那之诸境，就是我们一时所分别的一切境界，外境内境，指法尘，普遍五根。法尘它是普遍在五根之上，随每一根对境之时，一根即随根俱用，将根对之境摄入一根而为分别。就是说法尘啊，它是随每一根起用的，普遍在五根之上，每一根在起用的时候，在对境的时候，一根就马上随到每一根开始分别。比如说眼睛看到，马上意识开始分别，耳朵听到声音，它马上听这是男的说的还是女的说的，汽车叫唤的还是动物园的狮子在吼，它马上就产生分别心。那么它帮着耳根去产生的身根对触尘的时候，同样它的法尘就随到一根进入，所以它普遍于五根，将根对之境摄入一根而为分别，然后把根对的境呢就摄入意识里头进行分别。法尘指世间一切之有形与无形，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此指法者为摄一切有为影子基因落在异地之处。这里指的法，这儿要好好听同学们啊，不然你们很不容易听懂啊。法尘又指的是世间之一切有形与无形，就是说不管它有形状与无形状的都叫做法尘。那么在这里我们所指的呢，就为摄一切有为的影子基因落在异地之处。什么叫有为影子？是不是太阳照的影子？不是，所谓有为影子就是一切有为法的因缘或业因果种子，就是因果关系，有这么一个因子，所以称为基因，最微小基础的基因都上算，都叫有为影子。那么它落在你的异地之处，即是意识之深处，如人一生所作所为，每日社会生涯，日常生活工作，起心动念之因，又如今日所见情气之色，所闻上师之教，给你们开示，如所闻到炉子里头的香气，所尝饮食之味，所觉寒暑冷暖热气，而五尘之境早已过去了，但回忆起来已存放于异地之中，记忆存留即为法尘。就是如我们人啊，在一生当中所作所为，比如说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除了上班工作，然后回忆佛法、读书和家里面的人谈话等等，包括情气二界所见到的一切现象、一切事情，以及上师今天、昨天晚上给你们开示的佛书，以及前几分钟、前几十分钟、前一两个小时给你们讲的佛法，已经都过去了，没有了。虽然没有，但是你现在还想得起来，上师在讲法的时候，今天是顿然劈头劈脑的就开始了。哦，上师开示了，后来把这段讲了，才晓得上师是为了补上一堂的法。 为什么晓得？这是由于之前讲过了以后，这个基因种子落在你的异地之中了，就是凡夫所谓的记忆力嘛，简称为记忆，落在这里面，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件事情能回忆起来，这就叫法尘，记忆存留为法尘。凡五根对境时，即由意识分别摄入一根，就是说，凡是五根啊，对境的时候，马上就由意识分别摄入一根，眼耳鼻舌对境的时候，对色声香味的时候，法尘未动，但于此之际，马上就由意识把它摄进去，法尘就进来了，所以它普遍五根，就是这个道理。如眼根见色时，便由意识随根分别定之色相。只要看到一种东西以后，意识马上就去分别色相，若意不起，则会见色不见其色，故知每起一根，一根同时相应分别起之。所以同学们啊，你们好好的想，我们现在世间上普通搞哲理的，连这个问题都没弄清楚的，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他们认为眼睛就能看到东西，就能分辨东西，这简直是天大的误见。眼睛是分辨不出来东西的，它只能说是先起看，是意识去帮它分辨出来的。随根起用，这是要两根才能起用，因此有十八戒之说，就从这个地方来的。等一会儿会给你们讲到啊。无六根之理，即所见诸物，亦不随之分别。好了，讲清楚了，就今天告诉你们，为什么没有六根，意思就是说，所见到的一切物件，一时不随着去分别，就无六根，是这个无六根，不是说你们身上长的眼睛等都没有了，虽然有眼根等，但无时相随分别，则无执，无住则慧眼之观，不执着，不执着五根相对的有为幻化之相，眼耳鼻舌身，没有意识去分别它，它自然就无法对色声香味触，不对色声香味触，就变成性的本体，因此就叫慧眼之观，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慧眼的作用，产生了慧眼作用，就进入无相之境了，六根亦复如是，故无色声香味触法，因此色声香味触法就没有了，虽然对境，但是没有分别它就没有，其他耳鼻舌身亦复如是，都是这个道理。听到这儿，我相信同学们就会明白很多道理，为啥没有？没有就在这里，这就是地，是无为性的。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下边接着讲，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是指六识皆空，是指我们的六识皆空，而得到空六凡法界。无眼界即是无眼识界限，就没有眼识的这么一个界限，无界限则无有缚，没有界限自然就没有束缚，因为不执着了，它就没有束缚了，无缚顿超十八界，就可以一下超越十八界。十八界者，内六根外六尘，识随中起，故名十八界，就是说六根算六界，它的外六尘，眼耳鼻舌身意是六界，色声香味触法又是六界，就十二界。那么六根在对尘的时候，要随时起，眼识、耳识、鼻识，就刚才说的，为什么眼耳鼻舌都要加一个识字呢？因为无识他们就无分别。刚才已经讲清楚了，眼睛对色尘的时候，必须要有意识随根起用，所以他们火着就是三六，六根六尘再加上这个六识，火着就是十八界，十八界就是这样来的啊。十八界详名为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 色界、声界、香界、味界、触界、法界、眼识界、耳识界、鼻识界、舌识界、身识界、意识界、意随根分别，就是意识随着根分别，因此叫做十八界。前面已将六根六尘讲明，现在讲六识界，再给大家讲六识界。你说我们的佛法多么的微妙，全是人生宇宙与万物的科学啊，分得好细。这个啊，要正进正德，你们好好的去抓住，归根结底的一天，你们会详彻其中妙理。今天给你们讲啊，你们能听到这个佛法，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个佛法在讲解以后啊，我相信大家会得很多受用，因为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来讲六识界限。六识属精神世界方面，就属思想精神方面的了。它所产生的精神活动是从根与尘和合原生而来的，它的精神活动主要是根对尘的各种不同的意象变异而产生的和合因缘，加上识界去分别得来的。凡是产生认识活动，必须内依根，外合缘境，即是尘。就是说，凡是要认识一件东西，认识的活动就指具体产生的一种行业，那么必须是内依根，外合缘。缘呢，就是沉静，内依根呢，就比如眼根是自己的，称为内，外合缘呢，色沉外静就是色静，就是具体看。比如这个莲子是红颜色的，我们内依我们的眼睛看到它的，外合沉呢，这个布就叫尘，这个莲子就叫尘。那么识随中起呢，一识就分别出它是红颜色的，它是挂帘挡窗户的，就这样得来的。单方面一根或一尘是不会产生认识之因的，单方面一个产生不了认识因子，单根不能生用，单尘不能生用，因为单尘摆在那儿，你看都没有看到它，生什么用？单根，你的眼根也没有去盯到某种东西，它生什么用？因为没有沉浸去分别，就不能生用。如眼见之物，即是眼根对的色尘，色尘呢，又叫做净，耳即则生眼识，在这个时候，自然就要产生眼识，随意到马上眼识就产生。所以称为耳即则生眼识，就是说顷刻之间眼识就助眼根起用，识就是意识的分别，故名眼识界，因此它叫眼识界。眼识界就这样得名的，其他五根亦复如是，乃至十八界中的六识界、六根界、六尘界，都属于众缘和合而生，都是一切因缘和合生十八界的。离缘不生十八界。什么叫离缘？什么叫有缘？这里又要解释两句了。刚才我说，我们去看它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缘起会合，这就是一个因与缘的关系。由于有这个因地的莲子在这儿挂起，那么我们去看它，就是一个根与尘的缘相碰，离开这个缘，他们两个之间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意识界去分别。正因为有这个缘起，举眼一看，缘碰合了，就认识了，就开始分别了。因此一切都是属于众缘和合才产生的，没有缘就不能产生。前面已经讲明，凡属因缘生法皆非实相，但是这里再告诉你，虽然是如此，一切因缘和合而生，但是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实相，就包括我们的六根六尘，一切都是虚假空幻的，和合幻化的，当体性空，因此当体都是本性之自然之空。所以菩萨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因此菩萨就告诉我们是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乃至没有意识界的。 所讲十八戒中前五十乃不单行义，若独立分别，如果把它独立分别的话，而无分别，因无独立的行能，则无分别的功用。所以我们讲明了这个十八戒里面啊，前五十就是眼耳鼻舌身，它们单独是不起作用的。如果说把它们独立分别开来的话，就不会产生任何分别。眼耳鼻舌身这么五十都不会产生分别，因无独立行能的，它们独立产生不了功能作用，没有独立的利用镜像，不可能独立聚成，主要原因是没有功能作用，故前五十不落名言，不起分别。所以呢，眼耳鼻舌身都不能落入名言，就是说不能注入具体事业，造因种，种业的种子立不了名言，言权之去，一切行迹之事都无从起，不起分别，它不可能产生分别的。为第六识，只有进入第六识，一时独具了别沉静，分别善恶、色相、安明、计数、憎爱，因此第六识成为轮回之母。那么前五根不起作用，第六识就是意识，就是凡夫分别心识，是独具了别沉静，分别善恶。那么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好坏，总之依据就是凡夫心相要安个名，记个数，憎恨爱等等吧。一切分别心六十，它就一个接一个，像连珠炮一样抓下去，最后就致使你堕入轮回。堕入轮回之母到底是什么，就是意识。所以我们修行学佛法要先从心识修起。为什么意识致使你们堕落，为什么你们要想出等等违背佛法的事情，都是由于意识所发起的。所以先得放下，先得注入无相之境，基本功就得如此。先得前念已去，后念未生，先得不思善不思恶，先得万缘俱空。那么要万缘俱空，还得从形上修，业力才不重。不光是从形上修，还要修法。修法就很深沉了。我们这里有一位修行甚好的大德，在这儿坐着听法，他今天就向我请求，他说：上师啊，我现在修法，我要修四个法。我说要修五个法，他说我第一要求金刚瑜伽圆满法，然后我要修大圆满。我说非常好。他说第二我要修长寿法，我要修破瓦法。我说非常好。因为他说的好，他是正知正见，他有了金刚瑜伽圆满法，他能圆满身相，能今生解脱。观音菩萨从来不舍尘劳之众生，何况那么大的法，达到魔都没有破坏的。那么第二，他修大圆满，可以奠定三身之种子，所以今生定能圆满去，智慧圆融，能得到法身，甚至于进入报身的境界，进入报身自然进入化身境界。但是由于他年近九十的老人，他就必须要修长寿法，他不长寿，他的时间不够，他就怕一下时间到了怎么办，无常到了怎么办，所以就有专门的长寿法，就不只说空理，空过去空过来，这就是我们佛法的奥妙了。那么只是长寿法，他还怕没有救生把握，还要深度于长江之中啊，还得跨一个最保险的救生圈。他说万一我这个渡船打翻了，救生圈把我扶起再到彼岸，因此就要修破瓦法。好了，好像听起来都完整了，但要知道我们学佛法的人啊，累生累劫由于业力之重，由于历世因缘等等所别，仅仅是这点法还不够的，必须要修护法，这是不可忽视的。没有护法，就没有人给你保驾，没有人随时维护你，法上不保你，什么都不保你， 那么就要具体修一个护法，修护法就有具体的护法方法，事业护法和智慧护法，也就是护法圣和护法圣神。刚才说到这位老人的修持啊，他本身已经是很有成就，但他又这样修，所以令我十分的敬佩于他。护法要分这么几种，事业护法是属于护法圣神，带着烦恼习气的，或者是往昔，或者是今生，未了生死，但是他们愿意帮助我们修行的行者。当你的德性修得高，他们可以来帮助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然归坛而收服，一种是招请入坛而安慰，就专门招请他们，就要有修护法的方法把他们请来，然后帮助你的事业。但是他们是以释迦世尊的教义而行持和，他们要讲究圣意菩提心、大乘心，要看你是不是为众生的。他们帮了你以后，就要看你真正的是不是为众生做事。假使你不是为众生做事，他们就不愿意帮助你们。同时他们看到你的时候，修行修得不好，他们就要离开你。但是他们既然是事业护法，属于为了生死之鬼神类，私心杂念也是有的，烦恼习气是未断的，他们本来就贪着你的功劳而来保护你的。所以有人惹到他这个主子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要愤怒，要处理的，这就是事业护法的缺点。但智慧护法就不是了，智慧护法是属于大乘菩萨境界，他们只管护持你走入正道，至于枝枝节节的无名烦恼所伤之事，因果所显之业，一般他不管。比如说护法里头有很多种，最大的护法是毒发母和热呼拉，这是密宗护法之王。那么我们的护法还有最了不起的护法，三界纵横的慧寂金刚，虽然是金刚，也可做护法修。这位大金刚是释迦世尊的化身，一切护法见到他都要顶礼，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娑婆教主。还有密宗的护法马哈嘎拉，比如大黑天、空行等等，都是护法。那么这些都是什么护法？这些是密乘大乘护法，就是智慧护法。事业护法呢，就不是这些了，就是一些普通的护法神了，如关公、泰山石、城隍，甚至于有些当方土地都要当起事业护法来。但你不要小看他们，管用得很，收拾这些普通心肠不好的凡人是不在话下。还不说别的，只要遇到个鬼找到你，都会被整没，你还要招得住这些护法整吗？因此我们学佛法的人是离不开护法的，不能说是他们整人的，但是我们修行好的，他们会帮助我们。这不是迷信之说，只是我引用大德的教律、教正、教语、教戒、教条、教义来给同学们所讲的。我们学佛法除了修正行以外，还要修护法，同时要修上供、修下施。这里呢又给同学们打断，参与到另外一个位子上了啊。现在法转本题，继续讲。这个意识啊，能使你成就，能使你堕落，一切皆是意识关系。将意识止住，所有一切就止住，忠实自无所立。如果说是内根，就是内身根、外沉静都空下来了以后啊，那么中间意识也就不起作用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是意识止住，能将外境空寂。那么反转过来，这里讲的是能将根尘空寂，自然意识不起作用。如一幅画，我举的例子是以纸和颜色通过笔的功用组成的，色在上纸的时候，笔随中间就开始起用，色落纸时，笔也随之而现，颜色落在纸上的时候，笔就随之展现出来它的形体、现象、动作、速度。如纸色皆空无，就是已经没有了，自然空的时候，纸跟色都没有了，笔自无功用，那么笔就没有用处了，就不能画出东西来了。在哪里画呢？ 所以就不能生用。六十之理亦复如是，六十之理呢，同样就是这个道理。能于此空，能于这个地方空寂下来，则自离六凡界限，三善道三恶道，能在这个境界当中空寂，就不能堕入轮回了，就超脱了轮回，就离去了六凡界限。这里指的六凡界限，即是下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人道呢，是属于上三善道的，人道、天人和阿修罗是上三善道，但是不管他什么道，都是众生。我们的目的是要空六凡法界。前面所讲的五蕴十八界属六凡法界，就属六凡法界管制。六道众生不离其中，一切有情于中所缚，就是说所有的六道众生，不管地狱、恶鬼、畜生、人道、天人、阿修罗等等，把它说穿了，都是在这个当中所捆缚起来，轮回当中缚捆起来，二重生死永无了期，永远住在这个生与死、死与生转换不停，永远没有了期，因此就称为轮回。今一一无知，今天我们把它全部一一都没有了，照空了，以般若智照正实相之空，则不受生死之缚，就不受生死的束缚了。不受生死的束缚，哪里还有轮回呢？就超脱轮回境界，就进入法性真如、真空妙用的境界，永远不生不死的境界，这就叫做解脱成就的境界，佛土的世界。